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 Mula 第176集的直播，好，再做24集我们就要满200集咯，所以其实一年大概50几集嘛，所以如果到200集就代表我们做了三年多，快四年了，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算是一个常青树的一个节目啦。好，首先先跟线上的观众朋友说声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哦。那当然我们可能偶尔会有这个第一次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哦。那我们 MuLine 呢是一个每个礼拜三晚上9:30在 YouTube 上面跟大家聊聊时事话题的一个节目哦。那当然我们 N 观点的频道聊的主题很多元啦，礼拜一呢我们聊科技产业的新闻，礼拜三我们聊这个美国台湾的一些政治经济的时事，礼拜五呢我们就聊一些投资的话题哦，所以我们算是一个杂食性的频道哦，但是营养很丰富哦，所以其实如果喜欢无论透过 YouTube 节目或者透过 Podcast 来学习的观众或听众朋友，都可以锁定我们 N 观点的每一档节目哦。啊，当然啦，我觉得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是我们讲的东西不一定100%正确，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做到100%正确，但是呢我都尽量把我的思维模式，我的思考方式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也好，或者是一些启发一些额外的一些想法哦。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一样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了。那今天我们是一个哇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业配哦，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业配哦。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业配合作是来自于卫生福利部的国民健康署。今天要来跟大家宣导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戒烟真的很重要，而且有人能够帮助你。卫生福利部发布的2019年国人十大死因都与吸烟有关哦，其中七个是直接相关，包含了癌症、心脏病、肺炎、脑中风、糖尿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高血压。而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在戒烟的100个理由中，将吸烟者若感染新冠肺炎 COVID-19 后罹患重症以及死亡的风险更大列为首要戒烟的理由哦。此外啊，在室内或阳台吸烟会让家人或者是邻居陷于二三手烟的危害哦。戒烟不只是保护自己而已，还可以保护家人。所以还没戒烟的民众请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正是戒烟成功的最好时机。疫情期间啊，国民健康署鼓励民众多利用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由专业人员提供便利且保密的咨询服务，量身打造专属的戒烟计划，并协助克服生理的戒断症状，解决戒烟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并给予最大的支持与鼓励，与你一起对抗烟瘾，迎向健康哦。以上资讯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哦。那我们今天是国民健康署的一个业配哦，告诉大家说啊，其实啊你是可以戒烟的哦。所以我真的是很真心的鼓励我们节目的观众跟听众，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的话哦，当然啦，这个你抽烟抽的越凶，对你的健康当然是越不好的，所以能够减少或甚至完全戒掉是我真的非常推荐你的。那我相信你人生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不会后悔的，好吧？好，那接下来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了。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要来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当然这个消息呢，大家这几天应该在新闻也有多多少少有看到，因为全世界都在报嘛。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节目一直非常关心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包含了之前的药物，包含了之前的疫苗啊，所以这一次有这个口服新药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出来，那我觉得当然是个好消息，所以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聊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是怎么样呢？就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药厂叫做 Merck， 好，它在美国的名字叫 Merck， 但是它在世界其他地区叫做默沙东，所以你可能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新闻讲 Merck 啊，默克药厂，有些新闻跟你讲默沙东，事实上呢就是同一家药厂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名字。你知道我以前呢、啊，大家知道我以前念化学的嘛，那我以前在我们那个台大化学系的图书馆啊，你知道我们 因为我有正在研究那个药物的化学，所以我们会去翻那个有个药物的一个那种，我把它叫做药物的一个百科全书那样的东西。那个我记得就是 Merck 出的、哦，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对 Merck 这间公司很有印象哦。那回头来讲，这一次 Merck 宣布什么呢？他就是宣布、哦、他们有一个新药、哦、叫做 Molnupiravir、哦。这个中文现在应该还没有正式的翻译啦，叫做我们叫莫努匹拉韦、哦、类似这个样子 Molnupiravir 的这个药啊，他之前正在进行所谓的三期临床实验。但是呢，因为他的实验的结果太好了，就是说他实验本来还没有做完的，就是他可能要收到 maybe 将近2000名左右才会做完。但他说1000多名的时候，他用现有的数据发现效果太好了，所以什么，我们就不等做完了，我们就提早把三期实验的报告交出来、哦、就是完全没有完全做完，就交出这个他们的其中报告，然后把这个其中的报告要送给美国的 FDA 去取得一个紧急授权，那所谓的 EUA 许可、哦、那目前当然 FDA 这边还没有，就是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审查，但是一般来讲 FDA 的审查可能在1个月内就会完成、哦、所以很有机会，我们现在是10月初嘛，说不定我们在这个月底、最晚可能到明 下个月我们其实就会看到这个 Molnupiravir 这个药、哦、正式得到 FDA 的授权。当然啦，我们并不是美国 FDA 的委员，所以我们不能说它100%会过，但是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料来说的话，我觉得要通过的几率应该有99% 吧，有 99%。 好，那我们这样讲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说这个药物应该有9成9以上的机会可能在1个月内应该会取得这个 EUA 紧急使用许可哦。那这个药通过的话，它对于新冠疫情来讲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哦，因为它等于是你知道之前、哦、在之前这1年多将近快2年的疫情里面，当然之前是有些药、哦、它有包含了所谓的单株抗体的疗法，包含了这个瑞德西韦，这些药物其实它都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是呢他们都有个很大的问题、哦、包含了什么，第一个价格不便宜，像单株抗体疗法很贵，第二个呢无论是单株抗体疗法或者是瑞德西韦，它都是要做静脉注射，也就是说它，你知道静脉注射就不是肌肉注射，它不是打一针的，它是什么类似像用点滴的方式把你打进去的，所以它事实上都是得用静脉注射的方法。那你就知道一个人，你不可能觉得我现在感染了我就自己去弄到这个药自己打，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呢这个 Molnupiravir 这个药啊，它是一个药丸，它是可以直接吃下去的，所以事实上它对于实际上在食物上面的治疗它真的方便非常的多。你想哦，假设你今天、哦、就是台湾现在还是处于这个坚壁清野的政策，所以我们的确诊很少，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我们跟病毒真的共存了、哦、台湾每天可能有几千几万个人这个染疫，那大家也不太在意，可是呢你去一个小诊所去看，那他帮你用个快筛说哇你现在有这个新冠、哦、但是呢因为你是轻症，你甚至无症状，所以你就回家休养，那你心里会不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一个药都没有吗、哦、可是那因为这个小诊所他不可能，他没有病床，他不能让你坐在病床上面然后帮你打这个瑞德西韦或者是打单株抗体，就算你有钱你可能也得去大医院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这是口服的药丸，他小即使是小的诊所他都可以开个药给你啊，这个是3天份的 Molnupiravir 带回家吃啊，一天吃个2颗，这个吃完这个就你的这个病症应该会更好、啊、所以老实讲啊，这个药物它在真正的可使用性上面会比之前的药物方便太多、哦、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个新的希望、哦、那其实你知道吗，像我们去年大概我记得在去年5、6月的时候，我们非常关心瑞德西韦的实验结果，那个时候我一直告诉大家说我跟你讲啊，虽然它还没有正式的实验结果出来，但是我看了什么资料看什么资料我觉得它是有效，最后呢它的结果出来也是认为有效，但是你知道吗？因为瑞德西韦它的使用真的非常尴尬，你知道瑞德西韦这个药，它目前大致上，因为它在欧盟是没有拿到 EUA 的，然后但是它在美国拿到 EUA， 它的使用哦，大致上事实上可能是我们认为是有效的，但是它的机制比较适合在 染疫的初期使用，染疫的哦，他应该是没有拿到 WHO 的 EUA 啦，但是他应该是有拿到美国的 EUA， 那欧盟我就不知道了、哦、这个药的机制比较适合在你刚开始染疫的初期使用、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减少新冠病毒复制的能力、哦、所以简单讲，在我们你知道我们染病的流程是这样，我们接触到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我们被感染之后，那个病毒在我们体内快速的增加，那我们的抗体、哦、没有那么快出现，我们的抗体可能要等好几天之后才开始慢慢出现，所以等我们抗体出现的时候，其实那个病毒已经太多了，它已经感染我们身体很多地方，造成各式各样的发炎，等到我们的抗体的量起来，把这个病毒消灭之后呢，我们那个发炎症状还是没有解决、哦、所以就进入重症。其实新冠肺炎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样子。哦、那瑞德西韦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在初期使用，那个病毒复制的能力减缓，所以它病毒数量不会增加那么快的时候，你抗体起来就很容易去消灭这些病毒。但是呢，瑞德西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它要静脉注射、哦、要静脉注射五天或者是十天的疗程。我不知道他们最后在一般在像台湾使用到底是用五天或十天的疗程，因为在他们的实验里面有做五天的疗程，有做十天的疗程。那我没有在一线去看那个医生是怎么治疗的，所以假设是五天或十天的疗程，你等于是要让这个病人住院，然后一直去打针。那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呢？你去想一件事啊、哦，如果今天瑞德西韦它事实上在染病初期的时候是最有效的，问题是染病初期的大多数人都是轻症甚至无症状、哦、直接在一开始染病的前几天就变成重症的几率很低啦，就除非你身体特别是就虚弱、哦、就你的风险因子很高，你可能年纪很大，或者是有年纪很大又有糖尿病又有肥胖这样的状况，你可能哇一染疫可能两天就转重症有可能，可是大多数的人在你刚染疫的时候应该都是轻症，可是轻症有可能让你去住院吗？你要想所有的医院的状况的病床都是住满了中症重症以上，中症一般讲的就是说你可能氧气氧开始降低了，需要补充额外的氧气、啊、假设是这样子，怎么可能把病床给你们轻症呢？所以事实上瑞德西韦这个药最尴尬的一点是，当你用在中症或重症的，它不会用在重症，用在中症的病人上，我觉得其实效果已经不是很好了，因为他可能都已经在病程的中段以上了，当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效果，可是就不会比病程初期的时候使用那么好。好，那相反的呢，这一次 Merck 他们的这一次的、哦、Molnupiravir、哦、它是口服药，口服药最好的方式是我一旦确认你感染，好，不管你可能，因为一般来讲感染是这个样，就是你可能今天接触到病毒，你可能两三天之后你就有一些症状，你就去看医生，看完医生之后你就直接做快筛或 PCR， 一两天之内就会知道，所以你可能在接触病毒之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左右你可能会确认你是阳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吃药。那这个还是属于病染疫的初期嘛？这个时候你吃了这个 Molnupiravir 的时候，它的好处是什么？哇，它就是它的机制、哦、跟瑞德西韦不太一样、哦、它主要是让病毒的复制失败的概念、哦、但是呢就是整大概念是一样，大概念就是让病毒复制的能力变差、哦、所以其实你今天只要在一开始确定染疫的 maybe 三天五天的时候，你确诊的时候你就开始吃这个 Molnupiravir， 那这个病毒呢就会被抑制住，它就没办法复制的那么快，那你的抗体起来之后呢，它就不会让你全身到处都是病毒，而是看你可以很轻易的消灭掉这个病毒，那就是它会大幅减缓你变成重症，降低你变成中重症的一个几率、哦、那在之前呢、啊，这个 Molnupiravir 在六月底的时候，他们有发表他们二期的实验、哦、他们有发表他们二期的实验，他们在他们二期的实验里面呢，有服用 Molnupiravir 的病人呢、啊，在病毒量的下降的速度明显的比服用安慰剂的快、哦、他们那个实验是有包含的吃，我记得是吃800mg 的 Molnupiravir、400mg 的 Molnupiravir 跟 200mg 的 Molnupiravir 的药，还有安慰剂，安慰剂都没有吃，他们就去在分证组里面去看，去测量他们的病毒量，就他们发现说、欸、有吃这个 800mg 就是最高剂量的这群人啊，病毒量下降的速度其实是明显比较快，其实明显比较快，所以这个是他们二期的一个实验结果。那后来呢，他们二期实验结果很好，他们就开始做三期嘛。他们这次三期的做法是哦，是说他们就去直接去收那些就是 他收的一样是早期感染的病人，但他一开始就是确定说我要收高危险族群。为什么呢？因为高危险族群转中症转重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嘛。你要知道、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身体非常健康，假设你今天35岁身体非常健康，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慢性病，你会转中重症的几率本来就非常低的、可能是 1% 甚至更低。所以在你的几率是很低，所以你要测量出有效的结果，我就要招收非常非常多的人，那个统计数据才有意义。那所以呢，他们这个 Merck 他们的这次实验就说，那我们一开始就收那种转重症几率很高的人，可能就找那些哇年纪可能我们不知道他的要求怎么样，可能年纪比较大，六七十岁、有糖尿病有肥胖，这群人呢他们本来转重症的几率可能就10几%、20几%，所以我不用收那么多人，我就可以看出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那这个实验其实还蛮聪明的、因为它比起当初那个瑞德西韦的实验的设计聪明很多。因为瑞德西韦实验他们一开始是没有这样设计，他们的设计是说我们在已经确诊的这些人上面使用，看他们能不能提早出院，类似这样的设计。那其实瑞德西韦这个实验其实大家就觉得到底有没有效，就会抱持一些疑问。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用这种找这种高风险族群转重症的数目、实验组跟对照组的比较，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种类型的药抗病毒药的正确的实验方法。那等一下我们来讲那个，其实我告诉你瑞德西韦在九月底的时候也有发布，他们也有做一个类似的实验结果，可惜来不及了。因为如果你这个实验结果是去年做出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很棒，但是瑞德西韦他这个最新的实验结果来得太晚，因为人家 Molnupiravir 出来嘛，然后就算你的效果也很好，但是 Molnupiravir 是口服的，所以你就没得比。那我们先来讲 Molnupiravir 的实验结果。那他们在 Molnupiravir 他们的第三期的实验的结果呢，他们有分成两组，一组是用药组，一组是对照组。在用药组里面呢，就他们收的所有的这个高风险的人，一开始刚开始染疫就开始让他服用，最后呢只有 7.3% 的病患最后需要去住院，要做 hospitalization， 就是可能他的症状必须要住院才能够处理，就是你把它想成中症好了，大概是这样。那对照组呢，就是服用的是安慰剂，他们要转重症的几率是 14.1%， 有没有？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新闻就说，哇，这个药它有 50% 防重症的几率啊，就是说原本在这一群高风险族群里面100个人会有14个人转成中重症要住院，但是呢只要你吃了这个药，100个人只剩下7个人、所以就是降低 50% 的几率、这个是防住院哦，防中重症哦。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更漂亮，就是防止死亡哦。那防止死亡这个数据哦，它可能因为样本数不够高，所以他们也没有说他们是防死亡多少 percent 哦。但是我告诉你，在用药组里面，死亡的人数是零，就0% 的死亡。可是，在用对照组的死亡几率是2%。那以这个实验的概念来讲，这样子叫做 100% 防死亡哦。但是当然啦，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因为他们的数据量不够，所以他们不能够宣称，因为你知道这种统计它就会有个信心值嘛、那就信赖区间，那所以它的数量不够到它可以宣称说它可以宣称这样的东西。但是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就会说，哇，一组完全没有人死，一组是有2% 死的、所以其实还是有些很明显的知道有差距，只是到底这个差距是多少呢？所以现在他们只敢讲至少防 50%， 因为我们可以从防重症的这一块我们知道至少防 50%， 那防死亡可能就只会高于这 50%， 不会低于这 50%。 好，大概概念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数据，甚至他会告诉我们说，用了这个药防死亡几率可能可以到90几%，我觉得这个几率是还蛮高的啦。但是现在没有足够的数据让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推论。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讲那个瑞德西韦他们做的这个实验哦，就是瑞德西韦在今年就上个其实就两三个礼拜前9月22号的时候，他们有发布一个论文哦。这个论文呢的实验设计就跟 Molnupiravir 的做法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我一样收高风险的病患，然后我注射瑞德西韦，看看实验组跟对照组两边比起来会不会降低多少的这个住院几率哦。那你知道 瑞德西韦的降低比例有多少吗？哇，这个数字很漂亮哦。瑞德西韦，如果你在染疫初期，就是你还是轻状或无症状，但是你是高风险族群，我就开始帮你注射瑞德西韦，连续注射可能5针或10针，不知道它的时间是怎么样。住院几率是降低 87% 的。87%, 我不是刻意用这个数字，就是 87%。好，那所以如果我们纯粹比这两个数据的话，哇， Molnupiravir 是降 50%,Remdesivir 是降 87%, 那看起来瑞德西韦比较好，对不对？但是很抱歉哦，瑞德西韦光因为它是要注射的啊，所以老实讲啊，口服药如果出来的是让大家就不想注射，你知道这个又不是简单打一针，这个是要连续注射很多天的静脉注射，所以口服药出来之后，我觉得 Remdesivir 大概就不太会，我觉得就食物上在医院应该就不太会使用了。那当然了，我必须说这个药物 Molnupiravir 就如果到时候真的拿 EUA， 我认为它对于我们的疫情会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你要知道，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之前现在已经大家几乎也没有机会，就很至少比较有钱的先进国家，大家其实都打了疫苗嘛。台湾现在也在加速在打疫苗之中哦，所以那不管你打的是哪一家的疫苗，即使是大家一般来讲会比较不是那么觉得不够好的中国的什么科兴疫苗哦，但是我告诉你，基本上几乎所有的疫苗对于死亡的保护力哦，都可能都有 90%、80-90% 一样，至少哦。那当然高端可能还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因为现在还没有做三期，但是我的意思说，至少现在用的大多数疫苗，我们有一个信心说它可以降低死亡可能超过 90%。 那你要想哦，如果疫苗可以降死亡率降 90%， 再加上你使用这个药，加上你如果再使用 Molnupiravir， 在一开始病程的初期就使用，假设也会降低90%的死亡几率。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数据，是这个90%是我的假设哈，就我们随便抓个有可能的一个数字。你知道，第一个疫苗降90%，口服用药也降90%的话，那代表两个边加起来什么，就会降到什么，剩下1%。所以你想哦，假设一个这两个加起来会让 COVID 会让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死亡会降到非常的低。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普通的成人，好，你的死亡几率可能本来就低于千分之一了。那你要知道，那如果你又已经打过疫苗一剂或两剂，再加上你若在染疫的初期就直接开始吃 Molnupiravir， 哇，你的这两个加起来可能会把你的死亡几率压到10万分之1以下，好，是几十万分之一，哇，这个差距其实就非常大了。当然我必须说啊，这个我们可能还要等未来后续的一些数据才能够更清楚知道 Molnupiravir 对于死亡的保护力哦。但是我觉得大方向来看，重症至少 50% 的保护力，那死亡的保护力可能更高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大方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必须说，等到这个美国正式通过这个药物的这个 EUA，COVID 所谓的新冠肺炎就更朝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嘛，新冠肺炎要变成流感化嘛，COVID 就越来越朝流感化走向更进的一步哈。对于我觉得台湾算是一个比较不愿意接受与病毒共存路线的一个地方哈，就你如果去台湾做个调查，我相信还是很多人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家龄的状况哈。那我觉得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在疫苗施打率还没有拉起来的状况下，我觉得努力维持家庭是 OK 的哦。可是老实讲，你还能够过这样的日子多久呢？哦，所以我必须说啦，我们前几集就有跟大家讲，台湾要开始接受跟疫苗共存的这个路线哦。那我希望随着我们的台湾的疫苗的普及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这个路线。好，那现在我觉得台湾在这个 Molnupiravir 这件事有个好处，是因为我们有参与这个药物的实验，我们有参与这个 Molnupiravir 的实验，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应该可以在一开始就取得这个药物哦。那你说这个药物我们需要取得很多吗？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取得很多，我们取得类似这100万人份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因为就是未来我们跟你讲，我们就算每天开放跟病毒共存，每天有1000个人确诊，这个100万人份可以用1000天，可以1000个人确诊用1000天，所以原则上我觉得一开始取得个100万人份可能就很够使用。好了，那所以以上是 跟大家讲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药物、哦、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是一个 game changer、哦、那好，不过在既然我们今天聊到疫情，我就顺便聊一下一个我们之前聊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疫苗护照、哦、那我觉得这个疫苗护照这个东西、哦、算是我这一次讲疫情、哦、少数比较失准的一个点、哦、就是你知道我忘记我在什么时候 maybe 在今年大概六七月那个时候吧，我那时候有说过，其实我觉得今年、哦、其实全世界最后是不会走疫苗护照这个事情、哦、不过现在看起来跟我预测还是有一些落差、哦、那最大的落差是哪边呢？就是美国的态度、哦、你知道虽然美国这边还没有100%确认他的这个疫苗护照政策到底会长怎么样、哦、但是目前看起来有蛮高的几率他们会在11月的时候会开始采取疫苗护照类似这样的一个措施、哦、那当美国你知道因为原本我认为全世界是不会走疫苗护照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美国不会走好，当美国不会走的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囚徒的赛局、哦、那在这种赛局的状况之下最后其他的国家也会放手、哦、但是目前看起来美国至少会走这个疫苗护照走一阵子好，那为什么那这个部分就当然就跟我的判断不一样，所以你要说我这个部分看走眼呢、啊？我的确也看走眼，我看走眼拜登政府的部分、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最主要的原因是、哦、我个人认为啦，我认为拜登政府非常在意这个确诊的数字、哦、那所以呢他们你知道拜登政府一直把打疫苗这件事当成他的政绩，然后把说我们民主党控制疫情比共和党控制的更好，一直当成他的一个政绩的神主牌。因为你知道拜登上台之后的执政表现很多地方都表现得很不好，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他们的这个边境的非法移民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拜登就说我至少有一点做得好，就是这个疫情啊，因为之前啊在 Delta 起来之前，因为透过这个打疫苗，这个真的是美国的疫情也下降，所以这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呢 ，Delta 起来之后呢，哇，他就有点灰头土脸了。虽然事实上，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拜登政府的错误啦，就是这个疫苗本来就 Delta 本来就他就很难防，可是呢，就这有点类似说，这个好像是他本来比较高分的项目，但他现在突然被拉低了，他就很在意，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事情要控制的更严。所以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哈。你要知道啊，在美国他们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就其实会常常骂共和党，就说你们共和党就是走这个放牛吃草路线啊，但是共和党会说我是为了维持人民的自由啊，所以人民要自己选择他要不要受到保护，我们也鼓励打疫苗，但我们不强迫大家打疫苗。那如果今天拜登的政府走到所谓的跟病毒就欣然接受与病毒共存的路线，然后放弃去压低确诊数这件事情，那不就代表说民主党最后也去接受共和党路线吗？所以其实拜登政府他从他的政治立场他不太会想做这件事，所以这是我认为为什么拜登政府他会想采取疫苗护照的一个做法。但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就算拜登政府做了疫苗护照恐怕也不会做多久、哦、可能就是做，假如他如果真的11月开始实施，我觉得了不起做个3个月4个月，很可能在明年上半年他就会取消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老讲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嘛，疫苗护照是没有意义的吧，美国的本土的疫情是会不断的烧的，那你去防一部分的外国人有什么意义呢、哦、所以我最后认为他们终究会关掉这个疫苗护照制度，就算他11月 run、哦、特别是口服药物出来之后，我觉得是会给拜登政府一个台阶下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啊，我觉得他因为有些时候人哦是需要一个台阶，就是说啊，我们之前呢、哦、认为一定要压低，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药物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不要再在意，就是他有个借口可以告诉大家说，不要再去在意这个确诊数了，我们就是用这个药给他好好的吃下去就可以了。我觉得他可能就会有个台阶下，所以这个口服药我觉得会让美国这个疫苗护照就算它软哦，我觉得很快就取消的几率也是还蛮高的、哦、那不过呢至少我讲错了、哦、就是我原本认为美国是不会让疫苗护照这件事情啊，既然猜错我就要承认，我就要认错、哦、那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啦。那说不定过2个礼拜拜登政府就转弯说，哎，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药物 FDA EUA 通过说我们不必再疫苗护照，有没有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啦，但是 anyway 现在看起来比较大的几率是11月美国会让这个疫苗护照，那这个就就承认这个我们的判断错误，好吧？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哦。那我觉得我刚刚看聊天室有人说可不可以不要再聊拜登了，那我只能这样讲了，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不想要每一集都聊拜登，就像很多之前也有人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每一集都聊疫苗，可是我跟你讲，如果那个话题就正好会聊到，我也没有理由要闪掉啊，对不对？因为我今天既然要聊美国的疫苗护照，我就只一定得聊到拜登啊，所以我也不会去闪这个事情，好不好？那如果你不喜欢听的话就忍一忍，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我觉得有人说我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嘴拜登，我必须说一件事啦，我认为美国的第二波这批波 Delta 疫情爆发，老实讲跟拜登政府没有太大关系，并不是他们做了什么错的事情才爆发，而是这个东西以美国人社会的一个状态，他们的现在的心态以他们打完疫苗的状态，本来就不太可能压得住，所以美国这一波起来是你不能说是政府的错，那只是说他们很在意这个争议，所以他们很想压，所以他们会疫苗政策、疫苗护照这个东西，他们就拿出来用。可是我觉得终究会放弃了。那我希望他们，我觉得口服药物就真的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下台阶，可以去做这件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个在台湾发生的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就是屏东的蛙眼事件。那当然这个事件我想我也不用跟大家讲细节啦，我觉得现在你在台湾，只要你是活在台湾的人，在过去这一个礼拜你应该都知道这个事件，就是在屏东啊，有个超商的女店员要求某个有精神疾病的男子说你要戴口罩，那之后呢，这个男子就记恨在心，后来就跑过去就是把他攻击这个女店员，然后用手去挖他眼睛，造成他的眼睛的重度的受伤，那当然他已经好像进行了好几次手术，但是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恐怕也还很难说，那目前看起来视力受到相当大的损伤的几率很高，那我看到有些报道也会说事实上还是其实也有蛮高的几率甚至未来会可能失明，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全台都是很愤怒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人家叫你戴口罩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错吗？没有什么错啊。但是你这个样子的攻击是不是太恐怖、太夸张了？那今天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在一个超商的店员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大家对这件事都是哇，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好，那当然后来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大家就突然发现说，哇，我们知道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该名男子他是有个精神疾病的一个状况，但是呢，等新闻后续去挖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发现那一位施暴的这位男子，他不是第一次暴力攻击啊，他事实上他在过去的人生他其实已经有好几次暴力攻击记录，所以讲他是一个惯犯。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社会的舆论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风向，第一种风向呢就是开始骂说为什么政府不把这种人关好，为什么政府不把这种高风险的这种精神病患，有潜在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政府不能管好吗？这是第一个风向。第二个风向呢，就会出来说，我们不能把这些精神病患，这个案件当然是很遗憾，可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精神病患污名化成为暴力分子，他们也有他们的人权，这个就是你知道吗？很 typical 会出现的两大风向。你知道，在台湾，只要有任何的这种有精神疾病的人，那造成一些比较大的犯案，通常就会有这两种风向出来讨论。那我必须说这个事情本来就很困难了，今天不是只有台湾面对这种事情很困难，你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美国、日本、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这种类似的状况下，一定都会觉得说啊，我到底怎么样处理才是对的。那一方面以这次的案例，如果我们只看这次案例，这次案例的这个施暴的这个男子，他的确是一个我马叫他是一个行走的不定时炸弹。当然你这样讲是没有错，就是老实讲他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因子哦。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要把所有的有精神疾病的这些人这些病人就直接把他当成潜在罪犯，然后来 监管的话，那其实也很不合理，对不对？因为其实很多人，这里面很多人其实不见得他是有这个暴力倾向的，他即使是有这些潜在的风险，可是可能也不见得比一般人高啊。那怎么可以让就是不合理的去侵犯他们的人民的自由跟人民的权利呢？哦，所以这两种，哦，就像我一开始讲，这其实是很困难的。那你说哪一边有道理？我说两边其实都有点道理，对不对？所以啊，你知道吗？在处理这种问题哦，事实上我觉得一个正确的一个精神是，你不要去追求极端。好，当你无论是你第一个方向或者第二个方向，你想去追求极端的时候，你都无法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手段。好，如果我们心中想的一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助社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让台湾社会能够更好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就是不应该去寻求一种极端的 solution。 什么叫做极端的 solution？ 第一种极端就是说，哈，我告诉你，我们就来评估，只要是有风险的精神病患呢，我们就想办法把他们关起来。好，这是一种第一种极端。第二种极端是呢，我告诉你，这些人的人权很重要，我们绝对任何的精神犯在他犯案之前，我们都不可以有任何的监管，这是另外一种极端。两种极端你不觉得都是有点夸张的吗？那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试着去取得一种合理的平衡的一个地方，就是包含了社会大众的安全跟个人的自由的保障，这两个个人的人权跟个人的自由保障，这两个事情要取得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这其实很像我们之前在讲疫情哦，就是就像在疫情之下，我们能不能强迫每个人去戴口罩？好，那你知道吗？在没有疫苗的时候，可能我们必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即使每个人都有理论上应该有个自由，说我不想戴口罩，我愿意染疫啊，我愿意冒风险染疫啊。可是事实上，当全部人都不戴口罩的时候，那太多的染疫，太多的人重症的时候，它会造成整个社会的重创，那社会是无法承受这种事情，所以在没有足够的疫苗施打的时候，会采取对口罩做出比较严格的管制。可是呢，当有足够的疫苗的时候，当疫苗每个人都可能都打过一剂，打第一剂有七八成以后呢，事实上这种时候其实就不应该去强迫所有人去戴口罩，这时候就应该回归个人的选择，就有的人你选择要戴那就戴，有些人选择不戴就不要戴，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所以这个东西都不是说啊，不是说，就是，当然你可以很极端说，我的理想就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我不接受任何的退让哦。可是事实上，这样子就是一种不切实际哦，就是一种疯狂的理想派才会这样选择。然后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还是会有所谓的现实意识，知道说，即使我们有些理想，在很多时候我们要选择妥协哦。那回头来讲这个，精神病的患者的这个的可能的潜在暴力事件，在这种事情上怎么取得平衡呢？啊，当然我们没办法聊细节啦，因为细节当然是让真正的专家来决定是怎么实施哦。但是我觉得哈，有一个大方向应该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什么叫做大方向呢？就是我觉得大方向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里面，如果其中有一些人他是已经有过暴力攻击历史的，甚至有些人是至少有两次以上的暴力攻击历史的人，这些人应该要被加强管制。好，这是第一群人。第二群人呢，是由医师判断他的暴力风险高，以及他对于服用药物或者是的控制状况处理得很差。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啊，那他在正常吃药的状况在一切都会没事，可是有些人就不喜欢吃药，他就故意不吃药，这种那就会让他进入一个比较高的风险状况。所以我觉得不，除非你是极度极端的人，否则我觉得我们台湾整个社会应该是可以取得一个共识，就是说如果他有过暴力攻击历史，甚至不止一次，又或者是他的控制状况不佳，他的服药状况，他服药意愿很差的这种状况，这些人应该要被加强管制。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可以算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两种不同的想法之间一个合理的 compromise， 一种合理的妥协哦。我们不能去污名化全体的精神病患者，好，那这是错误的。好，那精神病也只不过就是一种病而已，哈，它就跟我们会感冒一样，它就是一种病而已，没什么。好好吃药，好好控制，哈，就像你知道，就像后来，你知道人类的这个医疗是有在进步，就像 癌症哦，癌症很早期的人就会想说一定要把它治好，但是现在的癌症大家就想说，我们就跟这个癌症共存，我们就是癌症。现在很多癌症的治疗就是说我让他活得越久越好就好。如果本来这个人50岁得到癌症，本来正常的状况下他的合理的预期寿命是80岁，我今天只要我的治疗能够让他活到75岁，说真的也没有有没有得癌症也没有差太多、哦、所以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所以这个是医疗观念上的进步。那同样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医疗观念，我觉得对于精神疾病，你知道早期几十年前，哇，那个精神疾病是真的是被很污名化，大家看到哇，这个人是神经病，这个人是什么，这就不敢靠近他。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大家开始要理解说，这样子的这种精神的相关疾病，在绝大多数的状况下，是可以用药物跟治疗很合理的去控制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污名化他们。但是如果这个精神病患者他有多次的暴力记录，如果他对药物他就是不好好控制，他就是摆烂不控制，那这一群人我觉得他是自己放弃了他的合理的责任。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也会，我们社会也无法给他那个样子的一个权利齁。所以我觉得这群人的确是该，我觉得从法律面或者是从实务面都可以去加强管制哦。那这个样子的做法，对，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我之前说我自律神经失调，他也是身心症啊。你知道我自律神经，我忘记我是哪一年，应该是2019年吗？我2019年的时候我有自律神经失调齁。那我因此去看了身心科医，或者身心科医院现在听起来比较好听啊，在几十年前它就叫精神科医啊。就是我去看身心科，我也看了一年多以上齁，就是吃药一直吃药，那就好好的控制就好了齁。那后来现在已经没有吃了，现在就比较 OK 了。那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难获得一个共识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行政机关、我们的立法机关、我们的医疗机构应该要朝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好，那我这两天我看到一些新闻了，就有一些方案被提出来，包含了长效的注射针剂，就是说哇，他不喜欢准时吃药，那我就想办法打一针，这一针可能就可以维持2个礼拜的效果。好，这样子就比较能够确保说他等于是确保他未来2周有稳定吃药，就是一个长效的一个针剂。好，那当然这种长效针剂它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它当然无法解决是，那如果你就是不想回去打，你上一针打长效，它之后不回诊不打，你怎么处理呢？所以它事实上是需要配套措施的。好，就是你要怎么确保说这群人没有回来打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好，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看到卫福部跟法务部他们要一起规划设立一个叫司法精神病房。好，但是老实讲，这个司法精神病房应该也只是一个短期的方案了齁，因为看起来就是有法律案件的人你可能会放在里面，但是你不可能把人关在里面一辈子嘛，你知道，所以这也只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齁。我觉得齁，就是反正大方向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在确保这些精神病的患者他们有妥善的治疗跟适度监管的状况之下，那你就不能去限制他的自由，你必须把他当成一般人来对待。但是如果这个病患他在他的个人或者是他的家属无法协助他达成我们刚刚讲的确保妥善治疗跟适度监管，那就应该去做强制的一个管理。好，那所以这是我觉得大方向。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就需要卫福部包含立法院他们都应该要做他们相关的一个调整。齁，那当然啦，这一次的屏东挖眼事件还要引发下一个问题，就是捐款的问题嘛，就有很多人想要捐款给受害者哦，但是发现没有捐款专户，然后所以他们就直接转账到那个私人户头哦。那这个当然看起来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屏东的政府就是说依据公益劝募条例的规定，他们只有在重大灾害或国际救援他们才能够开这个公开的这个公益的一个捐款的账户。那我觉得这很多人会想，那我捐到私人账户跟捐到公益捐款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你如果是捐到公益捐款的账户你可以抵税啦，那捐到私人账户那就是你个人的赠与，我觉得大概差别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事情当然也引发了不少的批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说，也不是让每个地方政府在 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让每个地方这么说、啊、我今天我觉得这个案件严重，我就想办法弄一个，然后之后可能会被这个调查或什么之类，因为他们可能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合法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正要解决的方法是，我觉得应该从这个中央政府的内政部、哦、去直接去设一个新的捐款专户，叫做重大社会事件的捐款专户。它可能不是重大灾害，也不是国际事件，但它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那全民想要帮助这个事件的时候，那你就统一用这个账户，那你基本上你就捐钱捐到这个账户，然后你就指名捐到这个账户里面的某个专案就可以了。你知道像我自己其实常常在做一些公益捐款，那很有些公益捐款的机构，它是可以指明，就是说我捐款给你这个机构，可是我要指明捐款到某一个事情上面，我要捐款到某一个家庭，就是你可以去指明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内政部可以统一设立一个，那你就不用每次遇到这样的案件就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问题出来、哦、那当然立法委员这边其实也可以去修改一下公益捐募条例，然后就把这个法律调整的更具弹性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公务员他当然不想违法嘛，对不对？就是说对他来讲，就是说很多很多这种东西是一种灰色地带，然后他也没有那么有把握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违法。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他们选择不做几率是蛮高的，那何必这个样子呢？哦，所以就是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法律的部分要做一些调整哦，大概是这样。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哦，就是聊这个屏东的挖眼的事件哦。好，接下来我们聊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哦，第三个话题叫做不知道岳飞又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一个算比较轻松闲聊的话题啦。好，那这个话题是来自于这个媒体人赵少康，他就跑出来批评说，什么听说郭董的女儿居然不知道岳飞是谁，就是民进党政府乱搞去中国化，在教育乱搞去中国化，郭董的女儿才不知道岳飞是谁。好，然后根据媒体的报道，因为我只有看媒体，我没有听赵少康亲口讲，我是看媒体的报道，所以如果以下论述有误啊，这是媒体报道里面写的错误，不是我的论述错误。那根据媒体的报道，赵少康说，没有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做支撑，孩子的眼界跟人文素养都会变得又浅又薄。这是赵少康第一个论点。接下来呢，赵少康他有第二个论点，叫做不管你是喜欢还是讨厌中国，中国对于台湾的重要性比其他东南亚国家重要太多。好，那以上赵少康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其实我相当不认同，那第二句话呢，虽然大致上我认同，可是我觉得其中也有一些硬凹的成分。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评论这两句话。但是呢，赵少康他这个批评之后呢，马上就有一些专家，就是关于这个历史课纲的专家出来打赵少康的脸了。为什么？怎么打呢？就是说啊，赵先生啊，你知道吗？在现有的这个教材里面，国中二年级的历史就会教到岳飞。好，所以郭董的女儿没有读到这个东西，很可能只是因为她还没有上到这个部分的课而已。好，她可能还没有上到这个部分。好，所以并不是像你讲的啊，这个去中国化的问题，而是什么？你根本就是硬扯政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我们的赵先生就被狠狠的打脸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聊赵少康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是比较闲聊的话题，我比较想跟大家聊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看历史教育啊？我们到底要看怎么看历史教育？我们到底要不要很重视说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是那么不像我们这个年代学那么多的中国历史哈？那没有什么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对我们未来的年轻人有什么影响哈？大概是这样子哈。我讲到我都有点想笑哈。好，所以我们就是来聊赵先生这两个想法。那第一个想法是他认为，没有学中国博大精深历史，对于人文素养啊，对于这个软性竞争力有是不好的哈。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从小就学中国历史的，我念的课本是国立编译馆的时代的课本，所以基本上我们那个年代念的就是标准的中国史，从最古代到这个近代全部都学到，就是最完整的那个中国史的版本。而且我自己个人也算是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哦。大家都知道嘛，我们N观点的家族，我们有做这个英雄说书的频道，我们有做这个说书人刘玉的频道，我们做了这两个都是历史频道诶。所以而且我们这两个频道讲的历史有 80% 都是中国的历史，所以 我是一个从小就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包含的啊，我们知道我们从小玩三国志的游戏，对不对？包括我们从小看三国演义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啊，老实讲，我是一个从小学中国历史长大的人，我必须说一件事，好，我真心觉得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比世界其他的历史更博大精深。好，当你说中国的历史博大精深，对不起，我不接受这个说法，我不认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的精彩度或者是能够带给我们的意义，能够给我们的学习会输给中国历史。好，中国历史当然有它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地方，好，但是你说西洋的历史就有输吗？你说这个中古欧洲的历史有输吗？你说土耳其帝国的历史有输吗？你说美国才创国两百多年，美国两百年历史有输吗？我觉得是完全不输的。好，所以回头来，甚至我跟你讲，这里面还有个观念是我觉得很大的错误，造成很大的错误，就是你学好中国历史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有没有帮助？我甚至觉得不一定有哦，因为我必须说，你如果中国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念的那种版本的历史哈，在那样子的历史的学习里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你可以增加一些有趣的知识。可是对于人文素养的增加，我觉得是很有限，甚至某个程度来讲，我觉得甚至是有害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一点，我其实受伯阳的影响很大，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伯阳的书，甚至伯阳版的《资治通鉴》是我小时候每一本都看完的。当然有些人会说，哎，伯阳讲的历史也没有那么精准了，但是至少很有趣。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伯阳版的《资治通鉴》呢？我觉得还蛮精彩。虽然有些专业的史学家会觉得这个伯阳讲不一定是对的，大概是这样子。好了，那我必须说，因为我的观念受伯阳影响也蛮大的，而且我后来等我长大之后，我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的概念之后，我发现中国的文化事实上是有毒的。中国这个历史几千年传下来，这个以儒家思想、儒家法家混合的这个思想，其实是有毒的。好，它是一个奴性的一个思想。好，所以那当然现代的中国的思想就更糟，因为它还混杂了第三个思想体系，就是共产主义。所以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思想是混了共产主义啊，以及传统的儒家法家之下。那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剧毒啊，三种剧毒合在一起。好，所以你说我们真的要学那样子的人文精神吗？我真的真心一点都不想学哦，我觉得那个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哦。当然你可以看法跟我不一样哦，但是我觉得中国历史很有趣，可以学。那学历史就是一边听故事一边增广一些见闻。可是我们要不要去学中国的文化精神？我倒是抱持一个很大的问号哦。那所以哦，而且我们讲的第一点是，我不认为中国文化有比较博大精深，我也不认为把中国所有历史都学完就一定可以增加人文素养。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但是我本身不反对学中国历史，因为我从小就觉得中国历史很有趣嘛。但是你知道吗？学中国历史这件事情是不是需要像我小时候那样子把中国的每个朝代都背起来，哪个皇帝开始的，哪个皇帝最强，哪个皇帝干了什么蠢事，哪个皇帝时候灭亡，那有什么知名的大臣、知名的大将，然后每个朝代你都背得出来？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或许那个年代觉得学历史是这样，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心中的学历史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历史的教育不应该是去背书，去背一个百科全书，你把一个百科全书的每一个东西都背起来。你知道如果把历史教育变成背百科全书，那就跟学英文等于去背字典的概念是一样。你知道把字典背起来，你英文也不会多好齁。所以历史教育不应该变成是去每一个东西都学，然后每个东西把它背起来，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真正的学历史齁，当然我不是历史系的，我也不是学教育的，所以只是分享我的个人看法。所以如果教育专家可能也不一定认同，但是就是分享我个人看法。我个人觉得学历史齁，应该要比较像我们在商学院学这个 case study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透过学习一个故事，学习一个历史发生的一个事件，让我们透过这个过程学习到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这个年代的某个国家经济很好？好，理由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经济很好？或者是为什么某个皇帝做了某些决策之后，他的国家就开始衰败？那为什么这些决策是错误的？从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的。那当然了，回头我们来讲岳飞。我觉得岳飞这个人是还蛮有趣的啦，他当然是中国历史的知名人物，而且他的生涯的故事其实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点，这包含了他的打仗，包含了他的政治，因为他最后不是被干掉了吗？那我不会聊这个东西，那我就那个爆雷一下，因为我就在前几天我就跟英雄说书的阿瑞开会，我就说我们来做一集岳飞哦，所以他被我下了十二道金牌要做一集岳飞出来讲给大家听哦。所以你看，我不讨厌中国历史的，我会叫我们的这个英雄说书的这个厉害的说书人来聊岳飞哦，让大家认识岳飞。好，那事实上在岳飞的故事里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啊，因为有些人说为什么那个岳飞会被干掉呢？是因为岳飞一直想要去把宋朝之前的皇帝救回来。好，可是呢，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皇帝，你觉得新的皇帝会想把旧的皇帝救回来吗？可能也不会。那然后救回来之后，他要让位吗？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有一些有趣的思考点，就是说，你应该去效忠前老板还是现任老板之类的这种讨论哦。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岳飞的故事也还蛮有趣的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聊的点是，说真的，就算我们认同学历史有其的价值跟意义，我们也认同说中国历史也是一个很也值得学的一个东西哈。好，大家要听清楚，我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不值得学，但是我觉得中国历史是可以学的哈。但是即使我们认同这些东西，但是说实话，不知道岳飞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个人是不觉得啦，你知道吗？好，你知道我甚至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我蛮认同的一个说法，一个观点，就是说同样是学历史，你可能可以学，你可以有同样的时间去学岳飞，但是同样的时间你也可以去学贾伯斯啊。贾伯斯现在不是刚这几天不是刚过世十周年吗？今天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一个国中的小朋友，他可以学历史，他可以去学岳飞的历史，但他同样的时间他可以学贾伯斯的历史，对不对？他也可以学巴菲特的历史，他也可以学爱因斯坦的历史，他也可以学什么川普的历史，就是其实他们可以学历史的很多。那你学这些人的故事，你去理解这些人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平，你学到的东西其实也不一定会比岳飞少啊。所以啊，对于所谓的人文素养来说，可能也不会比较差哦。所以啊，以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真心觉得，就算没有学到岳飞又怎么样呢？然后这个部分就是我说真的，我对于现在台湾的国小、国中、高中的历史教育，我已经早就不知道改成怎么样的，因为我真的离这种国民教育离很远了。等到我女儿开始上国高中，我可能才会知道那个年代跟现在可能又会差很多但是十几年后那。Anyway，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我觉得整体而言，虽然我没有真的很了解，但我觉得整体大方向，我觉得的确啊，我觉得台湾的历史教育正在朝向一种更能够启发学生的角度去走啦齁。所以我真心不觉得这个不知道岳飞有很严重齁。我觉得甚至你在学所谓的中国历史，也不用像我们当年一样从什么皇帝时代就开始背，从什么北京人时代就开始学，然后学到然后中间什么，接下来是什么夏商周嘛，接下来是什么秦汉嘛，对不对？然后秦汉接下来是三国嘛，接下来是晋朝嘛，对不对？然后魏晋南北朝嘛齁。所以就然后接下来是五代十国嘛，然后隋朝、唐朝、宋朝、明朝、元朝。你知道背这些历史有什么意义？这个叫做瀑布流式的历史学习，时间流式的历史学习，我觉得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很大的意义啦。所以真的不见得需要那样去学。好啦，那这是我对于赵少康的第一个看法，完全不是很认同。但是第二点我就说，我会说部分认同，但我觉得也很误导。赵少康的第二个点说， 我们了必须了解中国，因为中国对台湾很重要。好，我同意了解中国对台湾很重要，因为中国是台湾现在最大的威胁。好，大家应该都承认这件事情，中国是台湾最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的确要很了解中国，我认同你啊。但是呢，拜托，学岳飞能够了解现在的中国吗？你在幻想什么啊？现在的中国跟那个你在那种传统历史教育学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哦。那你说，哎，我们至少两边有共通的语言？对不起哦，没有哦。中国的历史教材跟台湾的历史教材可是差很多的哦。你要知道，中国的历史教材是非常讲究政治正确的啊，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正确啊。所以老实讲，就算两边都是讲中国史，可能最后也会鸡同鸭讲哦。所以我必须说哈，如果你真的要了解现在的中国，你要了解的东西是说有几个点，包含呢，哎，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子？好，那这里面有多少是原本的共产主义，有多少是中国自己搞，中国共产党自己搞出来的部分？好，那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差别？专制体制的核心思想跟民主体制又有什么核心差别？以及你要了解的是包含了之前讲的嘛，就是世界强权，新的强权心理跟旧的强权要维持的这中间的争夺战，好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你要了解现在中国，你要了解是这些东西，你去了解岳飞干嘛呢？你去了解唐宋八大家是哪八个人是干嘛呢？对不对？你去了解这个隋炀帝有没有盖运河，是不是那个愚蠢的暴政，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措施？你去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没有，那个都是古代的中国跟现代中国，我觉得有很大的落差。当然啦，古代的中国就像我刚刚讲，这个所谓的儒家、法家这些中国的，还是有跟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有一些混种，但是所以还是那个影响还是某个程度有留存。但是 anyway， 反正我真心不觉得学岳飞跟到底跟了解现在中国有什么关系啦。好啦，那最后我来聊我自己一些对于历史的一些有趣的看法哦。好，你知道吗，如果今天要我推荐一个想学历史的人，他应该去学哪些，就是一般人，对不起，我不应该讲说想学历史，我觉得我如果你今天要我建议说一个一般的普通人要学习哪些历史才对你的人生的帮助，对你的人文素养帮助最大的话，我个人推荐三种历史你应该去学。第一个历史我建议你去学的叫做美国建国史，就是特别是美国的那些开国元勋，founding father， 美国的众多国父们一开始在为什么会建立这个国家，他们的精神是什么，以及他们在制定美国的宪法的时候，他们彼此的主张差异很大，他们怎么样去为他们的这个主张去彼此的这个冲突以及折冲，然后跑出一部这个美国宪法，这样子可以说是这个时代，这个过去这两三百年人类历史出现的最伟大的一个创作物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宪法。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该学的东西。哦，美国建国史，因为他们这些所谓的 founding father 开国元勋的思想观念是都很有道理，但是其实也是差很多，所以那是一种思考制度体系观念的一个对抗，我觉得那是很美国的政治制度怎么建立的，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学的美国建国史。第二个我建议那个大家可以学的一个历史，我把它叫做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我把它叫做经济发展史。好，这里面就包含了什么货币是怎么发生的，好，在古代的经济政策，好，在一两千年前的经济政策，那时候国家是怎么做的，好，那个时候以及包含了慢慢的随着时代改进，现在的政府开始出现怎样的经济思想、经济的政策，包含了亚当史密斯他开始国富论，开始了现代的经济学，好，包含了这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一些产业的起落跟一些调整，好，这些东西我把它叫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商业的发展史，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我非常建议每一个人都应该学的一个基础的历史。那第三个历史我觉得必须学， 法国大革命嘛，对不起，我刚才聊天是有人说法国，但是我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必须学的，我并不认同，我觉得法国的民主化比起美国的民主化差太多了，法国是一个错误的版本，美国是个正确的版本，但是 anyway， 英美的制度是正确的版本，我不认为法国是正确的版本。好，那 anyway， 回头来讲，那第三个我建议要学的一个历史，是我把它叫做人类的重大科技的发展史。那其实这个部分哦，我还蛮推荐大家去可以去看那个这个人类三部曲，哦，人类三部曲那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写的，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叫人类，就是什么人类大历史啊，人类大未来啊的那个系列。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因为它是我把它叫做人类的重大发科技跟制度的发明的对于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发展史，我把它叫人类文明史好了，就是说包含了人类什么时候发明铜器铁器对人类的重要性，包含了农耕制度的发明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包含了轮子，包含了交易制度，包含了比较现代的一些科技，包含了什么蒸汽电力，现代的农业，甚至如果最近这一二十年电脑跟网络的发明对人类的历史对人类的文明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应该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东西。好，所以这个这是我第三个建议学。所以简单讲，第一个就一般人啊，你真的要建立人文素养，我觉得我建议学的三个历史，美国的建国史，第二个我把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史，第三个我把它叫重大科技跟重大文明的发展史，重大科技跟重大制度的发展史，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三，我不知道这三能不能直接找到书去读，应该都可以，就是应该都可以直接找到书读。所以我比较建议这才是一般人要建立所谓的人文素养该读的历史吧。当然这以上可能是我的偏见，就是因为毕竟我比较专注在经济领域嘛，有些人就说你怎么不读艺术史呢，你怎么不读什么文学史呢，好了好了，那就不是我的范畴了，我当然就会推荐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区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是有人说直接玩刺客教条，好了好了，那所以有人说哈拉瑞的文字读起来有一种他很拽的感觉，其实，欸，我也觉得有一点点，人家那么优秀要有点拽也是合理的啊，齁。齁。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这是我们今天 MuLai 的176集的一个题目哦，那就希望我们今天聊的这三个话题能够对你的思考一些启发，你不用百分之百认同我啦，但是就是如果你听了觉得蛮有趣的，就持续的支持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的 MuLai 的节目咯。齁。好，那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就今天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要抽书，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抽完书了。好了，那就是回头讲到我们今天业配，好，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戒烟的业配。好，虽然我必须说啦，要不要抽烟可能是每一个人的选择，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就是喜欢抽烟啊，你把我唯一的乐趣剥夺了那怎么样呢，但是我必须说啦，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尽量劝你要戒烟，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好事。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就跟大家说，大家拜拜。